跟团队讨论过，为什么养猫的人容易被检举？后来我们想到了，因为你养狗的话，狗可以带出去给别人看，可是猫就是一定要对方来家里。
其实黄片，我觉得你明明就很会聊天，那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了呢？
所以你看，就真的是我很爱我
女朋友。你很会演欸。
好的，今天的不正常爱言后盾，不对，没有后盾，就是我们是自己最坚强的后盾。
是的
啊，其实我们上次办 live podcast 应该蛮久之前了，之前大家问起，我就是支支吾吾、含糊其辞啊，不好意思跟大家说。那现在呢，孩子满三个月了哈，胎象稳定了，可以跟大家说了，
可以说了。
是的，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第二届
集体发春
即将登场，
我们是不正常爱言追爱特工队，不管你是想要恋爱还是想要爱爱，
4月27号晚上8点一起来
集体发春，
顺从你的渴望，解你的渴，
带你最快乐的心情
一起来玩吧。详情呢赶快上 KKTix 或者是我们节目的 IG 或 YouTube 底下资讯栏，反正你想找我跟雨珊的粉丝页都还有资讯，就怕你不买，所以赶快来买票，一起来发春吧，
一起发春吧。
Hello， 欢迎收听不正常爱情
研究中心，
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好，其实我们这个节目聊了半天下来啊，我跟雨珊现在都有伴侣，你有老公，我有女朋友，
对，
我们都应该算是不孤单的群众了。
我觉得没有不孤单，有了对象之后呢，反而有时候的孤独感会很重。
你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的孤独感是重的？
就有时候跟老公沟通的时候，难道都不听我说话，我都觉得我好孤单，我就是一个人这样子。
我不敢说我也有一样的感觉。因为真的啦，其实这个远见调查啦，不是远见调查，因为在2018年的英国 BBC 有一个横跨全球的寂寞大调查，它是说年轻人是孤独感最强的族群，这是2018年的资讯哦。但过两年怎样，
真的是有，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网络上面有一些 Reels 的影片，他们就演那个年轻小朋友的行为，他们就是那种上车只要到国高中时期，他们就会一上车就觉得全世界都不了解我，
就会有那种 emo 的感觉，
都没有人懂我现在心里面的感受，我爸妈也不懂，同学都不懂，我就是一个人，就年轻人都会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你看我们现在会有这种疑惑，就是我们都老了，就会看着他们就觉得说你们这边装什么为赋新词强说愁啊，
对啊，
有什么好孤独的，但事实上就只是孤独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年龄会用不同的面向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的，
那有些人面对孤独的方式他就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吞下来，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是疯狂的上网交友找朋友什么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聊这个现象，我们直接聊来找到这个业界呢算是经验丰富排遣孤独，帮助大家排遣孤独非常非常辛苦的，我们这个欢迎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戴爱玲本人出现。哎呦耐心等待，仔细寻找。欢迎我们XO Joe 软体的 CMO Carol， 你好。
欢迎 Carol。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ol。
有人说你长得像戴爱玲吗？
有很多，但我不会唱歌，
不要逼我唱了，这太像。
今天我们邀请到他来，其实说真的，就是刚刚雨珊在开始之前问我说：“豪平，你交友软体应该用不少吧？”
应该算是蛮会用交友软体的人。
没有 ，no， 就是我真的是因为工作的需求的时候才会接触到交友软体。那当然是接触到之后发现说，
我们来当名医。
对，我就是这样跟我女朋友解释。但是我自己觉得说要从零开始跟大家认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现实生活当中跟网络生活当中都是一样，所以除非这个交友软体它有特别的功能、特殊的一个模式啊概念，我才会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玩玩看。不是因为为了要男女交友，不是为了要找另一半的关系才去用这个软体，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有趣我才用的。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交友软体都还是以发照片取向为主，然后让大家看你是漂亮或不漂亮，然后选择滑左或滑右，好像基本上面的机制都是这样。
然后滑久了之后就会觉得自己怎么好像只是在看外表啊，或是很
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内涵再去选择人一样。
对，然后那越滑那孤独感就会越重，就觉得说天哪我就在那边左滑右滑左滑
右滑，世界上会不会都没有适合我的人或是我喜欢的人，
到底懂我的在哪里
在哪里。
所以 Carol 到底为什么今天 XO 交友软体上面就是它可以帮助大家排遣孤独感吗？
因为你们刚提到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寂寞循环症。
寂寞循环症太好，我要听这种东西。
它有三个特征，第一个就是你会一直下载又删除下载又删除不同的交友软体， 啊，对，应该有很多人有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因为觉得很厌倦，因为我一直滑、嗯、但好像每次 pattern 都是一样的，
哦，空虚感很重。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能会常常好，我今天可能聊到了，约出来了，然后那个了。
哦，打炮了，做爱了，我们这边是可以讲的、哦，我们这里没有任何禁忌的、哦。
我说那个了，我想说怎么了？一起
去哪个？
去图书馆吗？
去吃麦当劳吗？
对，就那个完之后，对，做爱了之后，嗯、你可能觉得哎、欸，好像我有一个新的对象了。可是你回家之后发现，哎、欸，这个孤独感很重。
哦，生理被满足，但心里没有被解決，
你会觉得很空虚。因为
最可怕的是，还生理不一定有满足到。
那、嗯、到底是 for what？
对，然后你会觉得很累，然后就把它删掉了、嗯。但是隔两天，你又觉得哦，我好孤单寂寞，我想要找一个人听我讲话。嗯，所以你又重新下载了。对，所以其实这两个症状、嗯，对，就变成一个寂寞循环症。嗯，对，
这个症状其实发生在他可能很，我认为啊，很多这种孤独感很重、寂寞感很重的人，都是因为身旁的人纷纷结婚的结婚呐、啊，交男女朋友交男女朋友。我特别就是讲到大元。哦对，大元前几天我们录音的时候的前一天吗？
昨天发生的事情，
对对对，大元才在那个演唱会上面被谷谷告白，
对，
不是告白，求婚，
求婚
对对，
所以呢，身旁的人纷纷都已经开始结婚了。嗯、那我们团体里面剩两枚，那两枚就可能会有孤独感比较重。
哦、因为你知道，雨山刚刚今天一进来的时候，然后我们聊到这件事情，他就说：“哎。”身旁的人都往前走了，就这句话我听起来那个重量好重哦，你知道？就所以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因为旁边人家讲说啊，你看他又结婚了，谁谁又结婚了，他们在一起了什么的，你就会觉得说啊，那我现在又孤家寡人一个，我要怎么办呢？就是你会开始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你觉得说用你们交友软体人，大部分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做过调查啦，大部分是因为什么原因才用你们软体？
我觉得都是对于一些用外表取向的交友软体感到失望，对。因为他们会有很严重的容貌焦虑，他会觉得自己要一定要长得好看，我才可以找得到伴侣。对，
像我们之前跟莫仔阳聊的时候，他那个对象，
对，疑似骗他的那个，
对，疑似骗他，他就觉得他自己外表可能相对的没有那么有自信，所以一直不敢让他见他的本人。对，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他可能用了很多交友软体，然后要么就是也不一定说是选了谁谁谁，有可能是自己一直没有被选上，他就觉得很否定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很不 OK，
是不是因为我长不好看，所以才没人选我？
对啊，所以其实现在主流交友软体大部分。可能是以外貌为主啦、那如果说要像这个 XO 是 XO 还是 XO， 我确认一下
XO
就是 XO 是什么样的一个取名的原因、
XO 酱还是酒喝酒对不对，
台湾人每次都当时 XO 酱吗？
是跟那个吗 Gossip Girl 那个 XOXO
XOXO
XOXO Gossip Girl 那个
亲亲抱抱的意思、
你念的好好听哦，好像真的
开玩笑靠声音吃饭的靠嘴巴吃饭的人，
对，亲亲抱抱一个亲密感，因为我们原本叫做 Ruit、然后有很多人不会发音、对对对，所以后来就是我们整个 app 一起投票，
那还是换了一个，就大家还是会搞错念法，
你看一个正大毕业的还
是
说是
投票
吗？
是大家投票出来的、
XO 是大家投票出来的，
对，我们是让所有会员参与，因为我们想要改名这件事情，有些人可能会舍不得，因为他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对对对，所以我们让大家来投票，然后来让大家来、提名想要换什么样的名字、对对对，
哎、什么那个名字被筛掉了？有你还记得吗？
有其他选项是什么？
对啊，
很多哎、然后都很就是可能恋爱什么什么的，或者是可能要有一些 vibe，
还
是
被删掉的？例如说有叫 Tinder， 还有被别人用走了这样子，
是有出现一些
类似的类似的，反正现在这个 XO 也很好找啦，就 X 跟一个 O 就有办法搞定的嘛，
对，
上面可能会很多的 ARK 很多公牛在那边找各种的对象，我自己用了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说
怎么样，
它其实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它真的就是用故事在交朋友，
哦，所以是文字为主，
对，你因为大家可能平常就是习惯那种看到照片啊，你喜欢就往左滑，不喜欢往右滑那种，我不太确定逻辑是不是这样子啦，反正就是你一定是因为觉得说这个人的长相第一印象才决定要不要去回应他，可是 XO 其实上面的话大家都是发一小段的文字，
对，
然后你对他的文字或对他写的故事有共鸣的话你才会去
往左往右，
对对对对对，是比较特别、是他这个机制是为了什么原因？
就像刚刚说的，大家很厌倦用外表交友、那希望能够透过真的做自己，对，那要做自己就一定是匿名的嘛，所以匿名的环境下，然后你去说一些自己的心事，他们也不是真的故意要去编一个故事来吸引人、而是真的讲出自己可能平常压力积累很久的，然后期待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然后来回应他、 通常这样子的一个对话都可以持续到很久。那我们甚至有一些用户，他是持续跟一个人稳聊大概两年多。
哇，两年多是在你们那个软体上面聊吗？
对对对对，
因为通常大家都会聊聊，然后就直接转战到比如说 LINE 啊、WeChat 自己的聊天软体，但是他们一直持续在你们上面聊天，
这就是一个 magic。 就是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是
你们用30秒想一下，能不能想到一个人是你可以告诉他所有事情的，你的秘密、你的弱点、你的脆弱，所有事。
我老公、
女朋友。
你问错人，问错人。
他们都会听
我
们节目。
我没有官方回答，
我没有官方回答。OK， 好，懂，就是都有另一半，对。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人很也是不敢跟另一半说一些自己不堪的事情。
是啦，是啦，
对。
尤其是他不想在另外一半面前去展露弱点、
脆弱。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就是让大家可以真的做自己，
抒发心情。
没错，而且没有人知道你是谁，那他们不愿意见面，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已经知道我太多的不堪了。我跟你就是永远的陌生人。那我可以解决你需要陪伴的问题，你被聆听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很多笔友在上面可以听你说话。那我想必豪平玩了这两天，你对文字是很有魅力的人哦，很在行的哈，如鱼得水吧。
我发现我是一个那个很钝的人。基本上我发现我已经
你发了什么，
应该说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有在琢磨跟异性聊天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发出去目前没有什么人回应我。然后
No 刚刚 Carol 说你只要就是抒发你自己，你做你自己就好。
有啊，
你不用去撩任何的人啊。你发了什么？
我发了好像有说啊，我要去逛玩具市集。
你看话都说不好了。
对啊，你看我真的是交女朋友之后，我就发现自己就整个嘴拙手拙。
但我听出来了，我发现你不会玩他，因为你也要去滑别人，你要 mutual like， 两个都是互相喜欢。
有，我今天才滑了一个，就是说他说他
你才滑一个，
他没有，我说好几个是好了，给你们看那个对话，真的有好几个啦。
有
几个
有哎、欸，有在努力哎、欸，
但是这
边 Dora
就是你已经配对成功啊，那些有聊天室就是配对成功啊，
就是如果他回我，就是我看他故事觉得有趣，然后我传讯给他，是有配对成功，他才会回我，
才会跳出
对
话框。
你只要有出现聊天室，就是你们配对成功了。
你
好多女生哦，你大牌哎，你大牌。
等一下啦，不是，等一下，不是，我先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像例如说我，因为我试着想要去模拟，如果还是单身的状况，
对，
我觉得真的是
模拟这种事哦。
就例如说，有一个女生，她在 po 一个说，哎、欸、啊，我的眼睛常常被人家讲说，如果不笑的时候，就会看起来很凶什么的，然后我就传一个讯息说、我觉得你的眼睛很好看，笑不笑没关系、这样子，然后就说谢谢，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继续回他下去了，你知道我再回下去，
然后我觉得你的嘴巴
也很好看，
他戴口罩，然后我就因为第一个是我们自己有点尴尬，就是说我再回下去好像有点精神外遇，你知道吗？在跟其他女生撩妹，可是你不用又不知道，
这样就不专业了，你这是工作、
好，我来问一下 Carol， 你自己本身你用的过程当中，你总该是有跟其他男生这样聊吧？
我大爆用啊，用惨啊，
你
一直用啊，
你会跟他们讲些什么东西？
对，你都聊些什么？
都聊对、因为我们其实里面有个 AI，你点进去就是有一个猫咪、有些是猫咪头像，有些是像 bartender 头像，它就是一个 AI 可以给你们一些话题，对，所以
什么意思？他会给我们他会，如果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这个人聊天，
对，
但 AI 他会辅助
丢话题出来，
没错，他会给你们一些游戏，就是说你们现在
捡到手部的，我那边看到
有捡到手部，然后就会就是轮流嘛，例如说我问你说，你今天要去孤岛上，你只能带三样东西，你会带什么？
有，
然后对，然后他要去猜说你选了哪一个，然后你们就会开始聊。然后就会聊到彼此的价值观啊、想法啊等等，这些就是比较往深入的地方去，而不是只有就是安几岁住哪这样。
对，因为像有一个女生，她也是发了一个就是在吃烧肉的照片啊，然后写说一板牛还不错，然后我就写说哪里买的，她说全联啊，就没有，我就不知道怎么继续往下。我觉得我能交到女朋友更是奇迹，你知道吗？
没有，我觉得你真的很爱你女朋友，就是
真的哈。
对，因为男生在找另一半一半的时候，不会去问这个问题吧？
那好，来，我要问 Carol， 就直接问这个 co-founder 哦，就知道说，那到底如果我遇到这种状况，我传讯跟他讲，哪里买的？他回答我全联，应该要怎么样继续往下聊？你觉得
全联哪个全联？我不知道因为你知道你在跟对方聊天的时候。
当然一定是从他的图片或者是图文开始去聊嘛。嗯嗯嗯，但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分享你自己。嗯，对，你聆听完他之后，应该换你叙述自己。哦，可是我好像，
我觉得家乐福的比较好，这样子
可以可以。
其实黄豪片，我觉得你明明就很会聊天，那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了呢？
所以你看，就真的是我很爱我
女朋友，你也会演欸。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是直接啊，我知道，我们就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就直接先滑滑看，就回回看。例如好像这个人，我讲说，我觉得这双眼睛很美，笑不笑没关系。他说谢谢，我应该回他什么？
因为我的眼睛没有很漂亮，所以我很羡慕你有这么好看的眼睛。
Oh my god！ 因为我的眼睛
不好看，
不好看，我很羡慕有这样。让眼睛的人，
然后这时候女生就会回说啊，是吗？然后你就可以传一个照片，你的眼睛给她看。
天啊，好可怕 ，Dora， 我真的是爱你的。这些人现在在把我推向魔鬼的深渊。
没有，你刚刚都骗人，你说你没有配到半个，就你打开是一排哎。
不是，
Dora， 你看他从
我惊呆网了。
我所谓的没有配到半个，是说没有好好往下聊，每一个都是中断在哪边这样子。
对，
你看这时候就很会讲。
但我们女生真的很多，就是比起一般的交友软体，我们真的是很棒的、很健康的比数。对对对。
哦，因为女生可能比例上比较高，是想要真的交朋友。
没错，她真的想要找到愿意听她说话，而不是只想跟她打炮的人。
你现在平常也会使用 XO 这个软体吗？
对。
那你在用软体的过程当中，你有在上面找到约会对象或者是另一半吗？
有。对，但是朋友，对对，就是我可能出国的时候很常出差，然后我就会切换区域，比如说我到香港，我就发一个说，我很想吃当地美食，其实我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Uber E 在用这样子，对对对，就可以吃到当地最好吃，
对
啊，
当地最好吃的米其林评选，嘉玉讲过一个段子，然后当地每个男人就是像米其林餐厅的指南一样，他有的是可以经过可以去吃这样子的一个，
哦，真好玩，
所以你在用的过程当中啊，你会让他们知道说你是那个co-founder 吗？
当然不会啊，然后我就觉得很刺激。
那你可以使用什么后台去看什么资料吗？
当然不行啊。
但是如果说你不告诉他们这些东西，那他们会不会想要跟你讲说，我们换到别的地方去聊的时候，跟你讲不行，我们继续留在这里。
其实很少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哦。对，因为我觉得需求上面不太一样，你要么就是约出来，对，要么就继续聊下去。因为其实，在比较。照片取向的他才会想要换到另外一个，因为他们可能会想要做一些坏坏的事情然后继续下去，对，
但是如果就是想要交朋友在那个平台聊下去就会继续聊了，
对，因为大家目的都是希望能够遇到很多可以聊真心话的人，对，
所以这样讲起来听起来好像我觉得不一定是寂寞的人会来使用这个 APP， 是心灵富足的人他有东西想要分享，他不一定是想要抱怨，他觉得我今天去了什么地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说我吃了什么东西，
想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对对对，
因为他们的那个选项旁边有个选单是依照兴趣去做区分的，所以有点像群组的功能嘛，
对，他在里面就是比较可以让更多人找到自己比较属于哪一个群组，例如说我今天如果是 LGBTQ 同性恋，那我就可以找到这个群组，然后在里面都可以去配到，不然如果你今天是 gay 然后你只配到直女，你当然会不喜欢，
对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你今天可能很喜欢户外活动的人，你本来就是要找这个人跟你一起去登山健行，对对对，
因为之前其他的交友软体你可能是要在标签上面去贴出自己的性向或什么那一些，你才可能有人去找到你，但是这个在群就是你们已经区分好了，你就进去那个区域就可以找到所属的人了，
对，然后其实有蛮多人都会跟我们提议说他们想要再开一些不同的频道，例如说什么 BDSM对，或者是什么3P或等等之类的
就尺度或者是聊的范围可以再广一点，再多一点点。
对，但是我们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希望大家来这边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当然说没有说这个 BDSM 不好，
他就说我们也是交流
啊。对
啊，
你能限制什么？拜托，用虾皮购物都有办法约炮，
真的。
就是你用再大家利益再良好的，都还是会有人拿去约炮嘛。但我觉得没关系，现在就是人类交友的一个自然演化。那只是说好奇，就是我觉得更想要了解是 Carol， 你在用 XO 之前啊，你本身就是一个会用交友软体去交朋友的人吗？
会啊。
那你交朋友的第一次使用交友软体，目的也是为了找另一半吗？
其实只是好奇，就是第一开始是好奇。
你不能再讲官方回答、哦。好奇，我以为是不小心下载到这个。
没有，我是很好奇，就是在上面的人长怎样。嗯嗯。对，然后他们为什么会想有交友的需求？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现实世界很多朋友的人，然后后来发现对方他可能也是因为有很多朋友，可是他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朋友面前，就是去怎么讲？袒露自己可能是有某一个地方的不足，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交友软体上，主流的不一定，但是这样在我们上面，就是也有很帅的，也有很漂亮的，有时候我也会很好奇，为什么他们会想要使用我们的交友软体？我们会举办一些活动，
哦，可以见到真人的，
不是不是，就是例如说我今天像情人节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 Love Me 的挑战，那希望大家可以发一些你很爱自己的一些部位，或者是你自己很爱自己的一件事情。
我吓了一跳，因为想说如果说发一些我很爱我的部位，我说哎，大家都知道我是最喜欢我的什么部位了，这样子PO出来这个东西也会被 ban 掉啦。其实
其实我们有西斯版，所以它是可以发在里面的。对，然后我们
你把小宝贝发
可以
大宝贝，你不要讲话，
大宝贝可以发在西斯版。
是是是，
然后就是各种不同的群组里面都有大家发自己就是觉得好看的或自己爱的地方，那里面就有真的很多很漂亮的女生，或者是真的很帅的男生，对，所以我就意识到说哎，长得好看的人他也会希望别人注意他别的地方，对，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心灵富足的人，或者是长得不好看的人，因为我觉得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但他可以在里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这样才是
我觉得里面应该是大家都想要找一个长久或者是稳定的一个关系，因为其他的软体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及时的需求去解决的。
重点是要 找到一个树洞，就是真的可以去诉说自己的故事这些事情。然后像我们再 回到最前面那个孤独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今天这个软体能够解决大家的孤独的需求，或者是让大家慢慢慢慢去感觉到哎，我自己跟一个很 OK， 我可以很匿名的去跟别人互动的话，那也是不错。但是其实孤独这件事已经被很多国家视为是公共心理健康的重大挑战了。这个有一个家庭精英会去做了一个调查，美国、英国跟日本三国的成人呢去进行孤独跟社会孤立的调查，显示说感到孤独的人呢比较有健康跟财务的问题。欸，这个已经是国安危机了。
真的，因为健康可能是造成心理，然后心理在影响身体，其实蛮严重的。
对，然后各国都有一些专责在处理孤独的，因为像日本就有孤独死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英国首相，前英国首相梅伊呢就在2018年的时候有任命孤独大臣。对，我觉得被取名叫孤独大臣
听起来很帅。
对，这个人一定在就职典礼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中二，你知道吗？就欢迎孤独大臣某某某这样子。然后日本也有一个2021年的时候又成立一个孤独与孤立对策担当室，因为真的其实我觉得日本又相对比较压抑一些些。哎 ，XO 这个软体它是本身在其他国家也可以用嘛，对不对？
对，全球。
那你有觉得不同国家的人使用的状况不一样吗？
一定有很大的文化差异，对，但还是我觉得发现社会压力最大的国家，或是有宗教的国家。对，就是大家会比较更喜欢用
因为他们不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去到处约来约去聊来聊去，所以他们就会多使用交友软体
啊，什么沙烏地阿拉伯这种，女生都把脸都遮住了，然后都不能看到，然后可能也没有女性发言的权利。
对，
那时候我记得不是有人调查嘛，说 Pornhub 那个 Mia Khalifa 有一个女生是阿拉伯女生，然后她拍的 AV 片就看最多的就是阿拉伯当地的人但她在阿拉伯当地是被就是被攻击被骂，就是说那
是
败坏，
对，
就讲说这个是败坏国家风气啊，败坏国家名声什么，结果看最多的是自己国家的人就是确实都是一些爱国主义者。
是，
那其实各个国家这个日本这边警察厅有发布一个数据，表示说2020年呢有将近21000人自杀，比2019年多了750位。那过去十几年其实大家不要想说这多750位，其实每年的数字都是居高不下，所以这个数字已经慢慢变成说大家在觉得说哎，我真的是需要能够好好去处理年轻人孤独的这个问题。那英国并不是第一个有成立像相关职位的，我们这边资料显示说印度中央邦也有一个快乐部长，你看这比孤独大臣 听起来就
快乐鼓掌很像那个某个班级里面那个什么康乐鼓掌啊，这种
很像某个人的专辑名称会有这个快乐冠军
潘玮柏的那种
类似这种东西。然后他其实这个快乐部长之前有一个很疯狂的消息，他说他日前被控呢涉嫌谋杀政敌、啊、所以快乐部长看起来也没多快乐嘛。
对啊、
哦、然后他其实自家啦，他在这边还有一个是阿联酋呢，在世界快乐报告排名第20哦，但是这个国家在外劳人权啊、言论自由上面也是受到很多的批评，所以其实如果他从政府的角度去解决孤独是很困难的东西。
我觉得要用比外在的机制去解决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真的比较困难，因为我觉得问题还是来自于人的心理。那从我们自己生活上去解决这件事情，总比别人来帮助嘛，好像来得好。
好，这么说好了，那如果我们今天不要求说政府来帮我们，要自立自强，那像在XO 这种软体上面呢、啊，我要发什么样的东西会比较容易得到别人注意？还是其实不应该去想这样子的思考，应该是要如何去在这地方展现自我。你那时候一开始在使用 XO 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样的内容？
嗯，我觉得刚刚你有提到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就是自立自强，然后要自己去解决孤单这件事情。可是现代的人其实很难察觉自己不快乐
哦，对，
或者是很难察觉自己。
他们会嘴硬，
我没有不快乐，我哪有不快乐？
很开心。
对、对，但是当你自己夜深人静，然后在使用这个软体的时候，你反而我好像打出来的东西，是我的内心话嘛？对，你反而会吓到说，如果今天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然后呢，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我可以真的就是做自己，
我想说什么，
对我就全部都说出来了。所以其实使用的软体也是在意识自己心里不快乐这件事。哦，
如果今天拿掉了你的身份，你才有办法真正自由的去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自我觉察这边，
说明也有些，那可是有些人如果他觉得我的骨子里就是个大变态，所以他在上面发的东西都很可怕，就是啊，就是你要不要看我的老二啊，什么东西的？
那我们欢迎他去西斯版，有很多可以接纳他的。
哦、这也是展现真实的他，他也不怕别人看到这样的他。
甚至我们在想说、经常会有人被检举，因为他们可能会讲一些言论让女生不舒服。
对，
那我们干脆用一个频道，是一些人就是专门喜欢被骚扰的、喜欢被侮辱的、然后一些人喜欢骚扰别人的。对对对，我觉得没有什么对跟错，就是适不适合，然后能不能找到一个理解你的人，
找到属于你的群体。
那在你们的软体上面，就是写什么样的文字，或者是说聊天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比较不受欢迎，就是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说、当然我们不要那么偏激的马上直接去那些重口味的群嘛、但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在上面不会吓到人呢？
我觉得礼貌是最重要的嘛，不要有一些侮辱性的字眼，然后一些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骚扰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可以尊重到每个人的，那我相信你一定也会被尊重。对，就是一个很基础的。
因为我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数据，就是在你们的 APP 当中经常被检举的男性，他大概会有一些以下特征。就是我这边可以告诉大家说，如果你们在用 XO 或者是不管是任何交友软体的时候，尽量避开这些东西。包含说，就是他们说第一个是，好，我们从 C 选项比较正常，
好
像容易传一些讯息，就是讲包养啊、试试看啊、可以啊、一女，就是暗示
一女多男那种，
对，那种 性交易或性行为的暗示等等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容易在自介强调身高，这个很妙。为什么强调身高的男性会被检举？
这是一个数据化下来的结果。那我相信可能他会有自己某方面的
优越感。
对，
但这个数据是说有，例如说，有200个人被检举，然后你们从这200个人当中找到他们的这个共通点。
对，我们会有个机器去跑，就是我们专门的这个工程师，他会把里面的一些关键字发现，这些人都有这些共同点。对，然后我们就把它像图片这样子呈现出来。我们也不知道谁是谁。对对对，我们没有去偷看他们的对话，就是直接从里面抓取有一样的关键字，那就出来这样的结果。
那你有想过是为什么吗？就是强调身高的人为什么容易被检举？
可能他出发点就是为了想要
炫耀
约，然后他可能觉得身高是一个可以吸引异性的东西，
他觉得条件很好，因为
对
蛮多女生喜欢很高的男生。
对，
大家又有个谣传说，就是身高高的人可能那个老二比较大之类的。
对，我刚才在想这件事情，
所以他可能也会在字界栏写说，我的中指指尖到上面的长度是，就他不讲他的长度嘛，我就讲说这个长度，对，然后什么人中的长度，我的人中很长，就可能会有这种很奇怪的字界。然后有一件事情我真的是很不爽，他说
我知道。
XO 的后台数据显示呢，经常在网络上面做出逾矩变态行为言论的人呢，常常有一个爱猫人士的标签。
就是你，
我就有这个标签啊。不是你这个不合理，因为你知道应该说是大部分的男生可能在上面的话，为了展现出自己喜欢小动物这件事情，他都会写爱猫人士或者猫奴，
就是虚拟养猫啊，他其实根本就没有养猫、
啊。对啊，你要来我家看猫吗？
这有可能啊，
就是开启话题啊，而且女生都喜欢那个喜欢小动物的男生。
对，
然后说我会不会有可能就是他被误会，要怎样？你要不要来我家看猫？然后就被 ban 掉，就是说、哎、你一定是要性骚扰，要约什么出去？
我家真的。有猫啊，
真的是有猫。
可是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跟团队讨论过，为什么养猫的人容易被检举？后来我们想到了，因为你养狗的话，狗可以带出去给别人看，可是猫就是一定要对方来家里。
啊、
对，这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小心机。
养一些可以带出去的东西吧？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出去的？
乌龟啊，
或者老鼠那种天
竺鼠、
音箱。
小鸟放肩膀上啊，
你就是太康有猫，那就好这样子的方式，就是这是一个啦，好养宠物的，我觉得可能养宠物的那个，也许他想要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说我是一个好人，那
我有某个形象的包装，
对对对，我爱护动物这样子，
我善良，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是经常被检举的其中一个特色，就不知道为什么命名叫 Wen 跟养羊的男生常被检举，
对，
为什么？
为什么 这表示有大批的人取名叫 Wen 或养羊，为何？
这真的是一个巧合吧，这个数据我们也没有就是对也没有造假，真的是几乎都是叫这个名字、
没有要告诉他这只是一个大数据分析，所以你现在在 XO 上面看到人家 Wen 养羊，不要马上就
因为他们很无辜
光说话，对，
叫这些人赶快先改名了啦，
对
对啊，叫 Wen 或养羊，我们身旁有谁叫 Wen 吗？ W-E-N 有谁文啊，
伟静吗？
伟静，伟静是 Wen 啊 ，W-A-Y-N-E 啊，这是 W-E-N，、这应该是文吧？
养羊也很少人叫养羊吧？
养羊，我认识的唯一养羊是一个女生。
我觉得男生叫养羊就比较装可爱。
还是他想要表达自己往上扬，他是往上勾的，
羊羊
还是说我养羊了，就我养羊的，赶快来帮我止痒这种感觉？
不是吧？
然后其实上面的人呢，有一个说法说海王的比例不低，有每天超过1000个人同时在跟11个人以上聊天。
黄浩平。你刚刚那聊天跟这么多人，
个人吧，
两天就是这样玩了，
是是
对啊，
没有，我这边只有7个，7个，而且不一定每一个都有办法继续往下聊。
可是七个已经算海王了，一天聊7个人很厉害、欸。
See?
不是这个是因为我是学术用途，但是如果一般人
okay, okay.
一般人在使用的时候，他总得要跟，因为我今天其实有跟一个人聊到很有趣的状况是，他觉得说，如果你要突然间消失。你都不回我讯息的话，
你必须先跟他说，
不是，他说不要上来玩这个东西，因为他觉得这样子不被尊重。可是我就想说，像这样子的人，应该是同时他有在跟很多人聊天，他没有把重心放在同一个人身上，
所以他想要快速筛选谁把心放在我身上的人。
对啊，你们会觉得说，如果让我知道这个人同时在跟很多人聊天，我会对这个人很解吗？
我觉得不会、我自己很喜欢爱交朋友的对象。对，因为
比较有趣一点嘛。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会出于对自己不自信，所以你才会害怕对方跟很多人聊天。对对对。但我觉得有这个需求，就是上来叫软体人，当然也是希望可以跟你一对一多聊一些。对，
就那种患得患失的人，可能反而我不会想要接近，我觉得这个人也许会太过于依赖我啊，
压力会有点大。
你为什么都不回我讯息啊什么的？反而在上面展现出一种很有自信，我也不管你到底会不会跟我想要聊天，就是反正你聊就聊，你要走就走，没关系，我持续都有人可以聊，这也是 OK。然后这个上面哦，就是 APP 的调查显示。是说每天有人使用的时间平均是2小时26分钟，那2小时半左右。这个你本身就问一下 Carol， 你自己本身用这个软体，每天大概用多久的时间？
有超过吧，
每天都要用
很久。你大概多久会用一次？
每天啊。
每天。我是说每天大概，例如说中间滑手机的时候，你就会打开 APP 看一下嘛。
开会前、开会后，
开会前、开会
对，
很频繁的聊
天。那是他们公司也没有关系啊。如果说他们公司是做什么、什么什么食品之类的，开会前、开会后在那边给我用交友软件，对啊
對。我自己很常用的原因是要看一下，我们更新完之后有没有问题。对，所以就是比较都是工作上，但是有时候还是会遇到很有趣的人，可以跟他们聊天。
对，上面有趣的人是不少，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显示说，2024年的刚结束的统计说，1月、2月台湾区超过有8万人。 人次对故事这件事情主动发讯息，然后接近9万人次使用即时配对，超过5万人次互相喜欢彼此。有人是真的在这个软体上面可能认识了，然后约出来，有没有修成正果？你有听说过吗？
很多，
啊、
真的
啊，
很多人跟你报喜。
对，但是这些人他们的故事都还蛮精彩的，就是因为很多人，
你有听过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有一个女生她自己使用这个叫软体的原因是因为她可能离过婚，然后又有小孩，然后对自己非常没有自信。嗯，对，那她觉得再也不会找到一个人愿意听她讲话。嗯，结果她竟然跟那个男生默默的就聊了1年多啊、哦！然后她一开始还不太敢去揭露自己的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角色，是已经是离过婚的妈妈这样子。对，那后来发现哎、欸，对方其实一点都不在意啊，因为我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哦、
就是喜欢人妻
对，有可能，对，但他就是很开心说谢谢我们做了这样的平台。对，那每当有收到这样的喜讯的时候，都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啦。对、嗯，
但他们其实很、他们其实也是有一点点那个进退两难的事。他们很想大张旗鼓去炫耀这件事情，可是又希望，我觉得你们应该也不太希望说大家觉得说这东西就是最终一定要修成正果的感觉嘛。如果你一直不断去宣传说大家在这上面认识，最后可以交到另一半，那那些没有这个想法的人就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软体是目标是这样子，
那我就不要来用这个啦。
对对对对，应该会是蛮矛盾的状态。
我觉得它不会是一个矛盾，因为每个人使用叫软体的目的性都不同。
对，
对，你只是选择一个 app， 是你觉得这个环境更方便我找到我想要的这个目的。所以有些人可能为了性，有些人可能为了可以找到真正的朋友，有些人可能他可能就是想要结婚。对，那我觉得现在有市面上就有很多不同的叫软体，可以提供不同的需求。对，那我觉得在 XO 上面的话，偏向是你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可以找到它，或者是你可以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心理状态，然后你可以发现自己更适合什么样的人。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在研发 AI， 是在做这块东西。
AI 还可以做这件事情
你还吓到手机又掉下来
不要讲出来嘛
所以 AI 是你说这个怎么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交朋友吗？
你们有看过《黑镜》就是交友软体系列的那个那集吗？
好像有看过。
有
对对对，就是我们透过去一定要得到你的允许啊，所以我们现在是用我们自己的聊天内容，好，然后我授权，然后来训练我的 AI。那我就有一个我的 AI twin， 这个人就是跟我讲话方式一模一样，个性一模一样，然后我让他去跟其他的 AI 配对交友，然后从他们开始聊天。那当他去跟10000个人配对完之后，他再回来告诉我我更适合什么样的人。对，可能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小奶狗，但其实哦，我喜欢那种小狼狗型，这是 AI 帮我找出来的配对结果。
你的意思是说，就算我自己可能觉得我喜欢什么东西，但事实上我所呈现出来，我滑的广告，我留的言，这些东西显示出来，我可能不是我所以为的那个我。
那他是帮我去分析我适合什么样的人，从我过去的对话里面的资料库，还是说他会去帮我寻找，帮我跟别人聊天，然后帮我找到这一个人是适合我的？
都会，
都会。他帮我聊天？
对，没错，他是跟别人的 AI 去聊天。
哦 ，AI 跟 AI 聊天。
对，但他就是我们复制人啊，我的复制人跟他的复制人，所以应该是说我们很节省别人的时间，就是你不用去聊天，你就找到你最适合你的人。但这只是一个实验。
我觉得这个很妙，这概念很有趣。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记得我在看那个叫什么的 LPC 嘛，就是 You Are Perfect Now Change 那部音乐剧的时候，其中有一段就是一对男女他们认识，然后男生对女生就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还是我们直接跳过这件事情，我们直接跳到今天上床。那准备上床之前讲说，还是我们跳过上床，我们直接跳到约会第三次。他说好，我们直接跳到约会第三次。然后就讲说，还是我们不要这样浪费时间，我们不要跳到约会第三次，我们直接
跳结婚，
对，我们交往，交往，然后交往直接跳，他们就一直在一个晚上当中说，好，我们直接跳到交往，我们跳到分手，我们跳到第一次吵架，跳到最后互相不认识，在酒馆认那个碰面，然后后来他们结尾的时候讲说，我们就直接跳到分手，拜拜，然后就走掉了。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几十年前的故事，可是刚才好像有点隐约出现在这里面，是说如果你今天用 AI 去模拟了这两个人，你也许在1分钟之内就知道他们最后会怎么样发展，会怎么样聊天。那如果已经知道结果了的爱情的话，那这个爱情还有探索的必要性吗？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哲学问题。
我觉得它会不会是在你根本就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人已经被排除了，因为你的 AI 已经去帮你排掉这个人，所以他根本也不会开始。 你也不会知道这个人可能曾经跟你 AI 聊过。
你不是说这个还在实验当中吗？
对，
目前实验状况如何？
目前的实验状况还不能公布，
啊、
但是
不能公布。
对对对，但是刚刚你们讲到的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几率。对对对，所以它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我们自己也很想知道这个结果到底会怎么样。对，那我们甚至有想过，因为我们一直在用科技解决消除寂寞这件事嘛。对，那你刚刚提到一点说，我们直接跳到做爱，可是因为我们是交友软体又是匿名的，但是要怎么去符合这件事呢？因为我们之前有跟Play and Joy，他们是那个很多那种玩具或是性爱的，
洗洁剂啊那些东西的，
对对对，
相关吃的喝的，我也是知道而已、啊。
对，
感觉好像是爱用者。
有啦，之前许安芳来的时候有介绍过那些东西。
对对对，然后飞机杯什么的，对。那我们那时候就有跟那个他们的老板 David 哥聊过，说，如果在我们的软体上面好认识了，再用那个 Apple 的 Vision Pro， 如果未来是普及化，每个人都拥有一台，然后再用他们的云端的那种 AI 机器，那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就是我不用见面，我也可以跟你跳到这个打炮的阶段。对
对，我的意思是说，就刚才会让我陷入一点道德困境的点是在于，我们现在用这些软体、这些工具，都是为了加速我们交友的进程，甚至 AI 去帮我们聊天，把后续那些需要，像我刚刚卡在一个点，就是很多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继续发那个讯息给他，该怎么聊天。如果这 AI 把这件事情都模拟下来，我们一天之中可以处理完十几个配对，那这样子的恋爱还会有趣吗？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结果，说我到底能，应该是说我们还在 beta 嘛，所以我到底能不能透过 AI 帮你消除寂寞，而且是加速消除寂寞的速度。但这个结果还不知道，我们还在实验中。对，那但我们相信人跟人之间，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是 AI 无法去判断出来的。虽然说 AI 已经很聪明了，对，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那我们之后也会再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刚才想的是，如果是你靠你自己，比如说好评昨天配对了十个人好了，但是你十个人继续聊下去的人可能只有一个人，那你可能心里面这个时候的孤独感就会涌上来，你就觉得，
对对对，
哇，我怎么会没有配对成功，这些人怎么不想继续跟我聊下去。但是 AI 已经帮你把那些九个人都排除，你根本不需要这样子选了之后再被拒绝，
或甚至是那九个拒绝我的是我的 AI 被拒绝嘛？
对，
那
不是你本人就不会受伤。
对对对，我不会一直不断被拒绝，我只需要 focus 在可能继续发展下去的人身上。其实听起来就已经真的很像黑镜里面会发生的剧情，
啊，
你完全不知道。因为我听说他们那个 SO 其实甚至有发展他们自己区块链的货币啊什么，就 你知道这个
他的宇宙已经有他的世界，
就是他已经是全然不同。就是你以为交友软体停留在这个阶段，不，他们想象的东西是可以将交友软体运用到很多的社会经济的各种层面，所以他们开始用 AI， 甚至说不定我觉得下一个革命就是大家不知道 AI 可以做什么东西， AI 可以帮你谈恋爱，这已经是全然不同的一个思考方向了。
我觉得真的是之前我以为只有在电影里面才看到，但是今天听到 Carol 讲，原来这已经在实验阶段了。
对啊，你们那时候怎么会想到要用这种方式去模拟？
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喜欢做实验的团队，我们有很多数据，我们有很多的实验精神，对，那做完 A/B testing 之后发现，这样对我们用户体验是最好的，或者是它真的可以带来快乐，对，那就是 why not， 它就变成了我们一种工具。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演算法或者你们的 AI 系统，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状况，就他觉得这个人跟你可能不配，所以就先帮你筛掉了，有没有可能在筛掉这么多人当中，也许有个一两个是漏网之鱼，会让他们就是没有机会跟这个真爱认识呢？
那就是你们的缘分不够，
缘分不够。
对，你看你今天如果真的想要找到另一半，你除了下载很多交友软体，你也会去拜月老，
对，
你可以一次拜很多很多的月老，那你可以一次用很多很多的交友软体，那最终的目的都是提高你的胜率嘛，去赢得就是对方，然后找到一个真的喜欢的人，对，那我觉得对这个过程中有时候月老可能也会牵错线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对，
如果真的没有，你们还是没有见到面没有交往的话，就是真的没缘啦。
因为像我以前
跟什么软体都没关系啊。
对啊，我以前自己不太喜欢用交，以前啦，就我不说现在还
喜欢，
我说现在因为现在也有接业配，对，就是我觉得以前我不太会用的原因是我觉得要从零经营关系很困难，应该说我连现实生活当中我都很懒得去交朋友，所以传讯息啊，营造那种暧昧关系等等，我就觉得有时候累， 就是会让人家觉得累麻烦
内卷，
对啊。啊，如果今天真的是这个 AI 出现 ，AI 科技出现，他连谈恋爱都可以帮你的忙，帮你筛选，帮你发讯息，甚至帮你拒绝对方的话，好像我们会进入到一个全然不同的新世纪，就我们谈恋爱的速度会更快一点点，像速食爱情可能超级快。
那是不是真的就可以超级做自己啊？因为你就已经知道你要是什么，还有一个人可以帮你选择筛选到
啊。我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感觉像似曾相识，你有没有看过《命运好好玩》
啊？有，
对啊，《命运好好玩》其实我觉得它里面讲的东西就是它有一只神奇的遥控器嘛。
对对对，
它那只遥控器就是主角可以使用它去跳过各种他生活当中他不喜欢的事情。那结果用着用着，他就说这只遥控器已经开始会学习你的习惯，你对什么事情会想跳过？你生病的时候你就想跳过，你跟老婆吵架的时候你就会想跳过，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去按那个遥控器，他就自己帮他跳过。那虽然说在剧情当中的发展就是那只遥控器有一点点失控了，所以主角跳过了很多他不想跳过的事情，但是也许在生活当中就是随着科技发展，这些东西可以被 AI 给慢慢调整下来。我帮你筛的是最精准的，你一定要做自己，你一定要好好的去表现自己是谁， AI 才可以更精准的知道你是谁。
对，
就是你看那部电影当中，我觉得就是亚当山的那个角色，他没有真正精准的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所以他用了遥控器也记录了一下错误的他。
哦，他当下只是为了便利，所以按了快键。
对对对对 对，可是其实他也许并不想要错失跟家人相处的机会，他没有真正的去面对自己内心想要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像在用这个交友软体的过程当中，你尤其是这种匿名的，你更应该更需要去表现自己，你要让这个系统知道你到底是谁。
你不要连系统都骗，如果连他都骗的话，他去帮你找，最后来了还是错的啊，一样浪费时间啊。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鼓励大家两件事情，对，第一个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做自己，反正我们都提供一个很安全匿名的环境给你了，就不要把它当成 IG 在玩，还在一直发自己一些
营造那种
人设人设。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创造有意义的对话，对，而不是只有你住哪里哦。
一些表面的资讯，
对，或者是你的那个牛肉在哪里
买
的，
对，
对对对对，有意义的这个对话是才能够让人们更加亲密。
哎，那之前发的东西会留下来吗？
对，
会留下来。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用区块链的一个对，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区块链就是诈骗，
就是，对对对对
对对对，或者是跟投资有关，但是其实我们回归到它最初的就是科技。对，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让科技来解决寂寞这件事。那如果有一天，例如说你想一下，前阵子不是 IG 跟 Facebook 大宕机吗？
对，
那万一他们的公司倒了，或者是今天真的被害了，然后你就是没有办法再拿到你那些资料跟聊天记录，你会不会觉得很难过？对，你用心经营的这些东西，对，但是区块链是可以，
你们的记录是放在区块链上的，你们自己的区块链系统，哇，
对，
好强大。
我跟你讲，因为我觉得雨山可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你不知道它的运作模式是什么，
它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公共的区域吧。
对，
然后呢它是一个资料库，大家都是上传到那上面。
哦，不是，它的逻辑是，我跟你讲，区块链我用30秒就听起来很像是诈骗大概讲一下，就是说它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资料的保管者，是每一台电脑或每一个，我如果讲错你可以更正我一下，就今天这个聊天记录是被记录在所有人的电脑里面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解封，只是说这个记录是大家共有，所以除非所有的电脑都毁掉，要不然的话这个记录
都还是会在。
所以我觉得放在区块链的地方呢，是可以确保这东西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你不会因为哪一个平台哪一个资料或是除非网络毁了，要不然就这些就全部都没有，但是它这东西会一直留存在那上面。
对，因为区块链就是一个最终目的就是去中心化。
对对 对， 对，
你可以自己掌管自己的社交，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自己一手掌握。
对，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会运用到区块链也是因为大家很讨厌自己被追踪啊，或者是把自己的资料卖掉啊等等之类的。对，所以当今天可能所有的这些社交媒体都倒闭了，你还是可以一直拥有自己的社交行为，然后同时因为它是匿名的嘛，其实之前有很多的匿名 APP 他们都倒闭了，因为有很多的诈骗，很多 catfishing 啊等等的，对，但他们没有一个应对的措施。对，那像我们的话就是区块链也可以帮助到这块，因为第一个它的他可以透过他链上的声誉跟交友行为来验证你是真人，然后你还不用去
告诉别人你的本名是什么，哦，所以我是真人。对，
你不需要去用那个什么身份证件这些东西去
做验证了。对对对，它已经是一种零知识证明了。嗯，对对对，所以，
欸，我觉得一定有很多听众听到这边会有点不傻傻。我懂你，我懂你这个概念。
对对对，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在玩一点点虚拟货币，嗯，但是我是了解区块链的运作。我只能说就是它背后的原理是可能是现在未来科技就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运作方式，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大开我的眼睛，说哦，对，交友软体也可以用这种方式，难怪你们会有自己的货币也好，或者是记录的方式啊，这些东西，所以这是非常的特别。
对，都是提高安全性啦，嗯，让大家可以有更好的体验，同时你在用的时候不会觉得哎，什么是区块链，因为我们让这些人都是用很无痛的方式在使用我们的 app。
对，你不需要了解这些东西，你就可以使用它。
对，我们只是用一个比较新的科技在协助大家消除寂寞而已。
嗯，这真的很妙。欸，我觉得今天我们最后面啊，让 Carol 来陪我们，觉得他的这个思维是这么样的先进高端，我们让他来帮我们解决一些听众朋友们的问题。最后再让你来打一下这个 XO 的广告。好，我们这边有一些人呢，刚才你提到说一件事，我们无痛的帮你解决寂寞。这边有一些人在爱情当中可能没有安全感，我们来看看 Carol 可以帮我们怎么样解答他们的问题。这一位，第一位他说，大家好，这里有个问题想要请教各位。四月初的时候交了第一任女友，是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那时候是她先告白，她觉得我对待她比其他男生太过于与众不同，懂得听她的烦恼，每天跟她分享自己生活周遭的大小事，所以才豁出去跟我告白。在经过几天的考量之后，就开始我第一段恋情。
还没谈恋爱有没谈恋爱的烦恼，谈了恋爱也有谈恋爱的烦恼。我也是他的第一任，彼此是远距离的关系，他总是会害怕我会突然的消失，这点我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告诉他多次，我都会在。近期似乎是有好转的迹象，这里姑且不论。
比较大的问题是他还有另一个害怕的点，是害怕自己可能因为自己的不完美会影响到我日后的工作。我大三，他高三，今年会升大一，会想要跟我提分手，所以想要趁还没有伤害我太深之前早点离开，回去过一个人的生活。我总是告诉他我不怕累，我可以。
而今天早上由于被家人疑似发现我交了女友，他便思考我会不会因为他的事情与家人吵架，甚至是再度萌生了与我想与我分手的念头。所幸这事件在他想通之后呢，目前为止是解决了，也讲开了，但是我总觉得总有一天可能还是会再发生。请问各位，我究竟该怎么做呢？
怎么办？这么没有安全感的人，你们生活当中应该会遇过那种就是在感情当中很害怕
患得患失。
对对对对对，可是他这感觉又是另外一个层面，就他把很多小事都放得很大了，这怎么办？这个心理素质要怎么强化他？
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对方是高三嘛，所以他除了读书没有事情可以做。
对，
通常有这样子的朋友，第一个特征就是他太闲了。
哇，对。
如果他今天有很其他的事情可以做，例如说他可以找他女朋友去培养一些可以一起做的事情，或者是培养其他的技能，或者是叫他去追剧。对之类的，他如果可以去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的话，不要太 focus 在这段感情，他就不会花很多时间在想他。
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因为现在在高三，他就是准备考试的阶段，他没有办法去做别的事了。
那为什么不读书？
他就是因为可能只有读书吧，然后我又都是在读书，但是男朋友是大学生欸，大三欸，在外面很开心欸，然后有社团啊，很多自由的时间，但高三完全没有自由啊。
你就想说他的生活当中24小时嘛，如果我们平常是出社会的人，我们可能有几个小时分配在看秀看表演，几个小时看展，几个小时工作，几个小时谈恋爱，可是他们生活24小时就只有一半，一半就给了读书，一半给了恋
爱情。
所以他当然把一件事情放大的几率是很有可能的，就我可能会太过于着重在一些小细节这件事情上面。
那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很长期的去了解彼此，对，没有很深入的聊天跟对话，所以不然的话经过相处后，他会发现对方的生活模式跟我是天差地缘的，而且是会让我没有安全感的对象。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建立在要好好聊天。
对啊，如果这个人啊，就是他，毕竟这个男生他大三的时候认识到，应该对啊，四月初的时候，反正就是大概在大学时期认识的这个高中女生，哎，这应该没有犯法吧？ 高跟高中
生18了，可以可以可以。
好，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高一的时候跟他在一起。
他匿名了也没关系，
也是 OK。这种故事你就是适合在 XO 上面去给他发，就不用怕不用怕。那其实对他来讲，我觉得两个人的价值观一定也是差别很大嘛。因为上了大学之后接触的东西人事物更多了。高中生说真的，他
生活比较狭窄一点。
你要说他成熟，当然有的人很成熟，但我相信绝大部分他们的人生经验是没有大学生这么多的。
是，
所以变成你要么等他长大，要么你慢慢教他让他长大。我知道这样听起来很奇怪，我要让这个
你让他长大，
我要让这个女孩子知道怎么叫长大，就是这个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就是你要让他感觉到，或者甚至你要做出一些让人家有安全感的事情。你另一半做什么事情会让你很有安全感？
我觉得随时随地告诉我他在做什么事情。我觉得以学生时代来说，传讯息或是。应该高中生会想到的是，那你开即时共享讯那个位置给我啊，我就可以知道你在哪里，我就很有安全感啊。
可是他现在的状况好像是我怕拖累你，
就我觉得我不够好。
对，他觉得说，例如说我今天跟雨珊交往，然后雨珊觉得说我怕拖累黄敖平，我怕让他工作会被影响什么东西，
所以是他不够自信，所以才会说出这些话吗？觉得我不够好，你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
还是这个大
男朋友一直称赞他。
这是一个方法，让他觉得他好嘛。另外一个是他男朋友表现要够好，就是我觉得因为他会觉得说自己会拖累他嘛，就让他说你放心，你什么咖，你决定可以拖累我。
这好像是不行吧，
也当然不是这么凶，
他拿去自杀
就也不是这么凶，就是说你不用觉得自己会拖累我，就是
我没那么弱。
对对，像这种感觉，就让他觉得说你是可以被依靠的对象，你也不用怕说在我面前展露你的弱点会伤害到我，就是我有这个能力消化你的
悲伤，我不怕被你拖累，我还可以带着你一起走。
其实这时候就是很反映出男方到底是愿不愿意跟着对方一起成长的。因为有时候你到了一个年纪，你会觉得哎，对方的个性我不想要跟一个小男孩小女孩
脚步
陪着他长大。
对啊，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看他自己愿不愿意接受。如果他觉得他下定决心了就是要和他在一起，他什么都一定会愿意去做，而不是来写信投稿。
因为也不是在讲说什么好像今天你一定要带着他一起长大才是正确哦。我跟你讲，就算你觉得说啊，我真的没那个时间，因为我以前也是听过人家讲说啊，你如果跟一个比你弱的或者是说跟你差距太大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有可能会为了要照顾他而牺牲自己。如果你无法承受这部分的风险，就像是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女朋友她所担心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是个没办法去顾到她的人，那你就放她自由，让另外一个能够跟她一起长大的跟她在一起。
对，不要想害怕当坏人。而且你现在觉得你们的问题很多了嘛，已经遇到这样不安全感，在接下来才更可怕。你已经要大四然后出社会了，出社会又是另外一件事情，然后他才刚到大学，然后这个不安全感只会越来越深而已。
对啊，对，就先想清楚你到底能不能扛得住这个没有办法一起在同个步调上的状况。你要带他长大吗？他有这么值得你就是这样牺牲这些东西吗？或者是说你是不是已经足够强到让他不会去担心这些东西？我觉得你就要想办法啊！就我认为关键是在你身上，不是说叫他改变，叫他改变他现在的想法等等。好，那下一个问题哈，下一个问题呢？这个有一个简单的，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是跟过去的顾炮重新联系上了
又相好了，又相好了。
来，雨珊这边开始。
他说他纯属抒发，大家听一下他的故事。先介绍自己，目前33岁的女生，与男友交往7年，感情稳定。男友因为年纪大的关系，有勃起障碍。我也不勉强他，自己用按摩棒解决生理需求一段时间了。不知道算不算烦恼的事情来了。约莫10年前遇见一位大我10岁的大叔，他启蒙了我对性的渴望。跟他
等一下，我先跟观众讲一下，应该不会有听众觉得说10年前遇见一个大我10岁的大叔，10年后就大我20岁吧？
没有，一样是10岁，
应该不会傻成这样子。
一样就是大他10岁的，
大他10岁的大叔，
就是他启蒙了我对性的渴望。
哎呦呀，
跟他做爱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性爱经验。他总是用疼爱我的眼神，像呵护宝贝般的温柔攻势将我融化。我们两人都觉得对方是自己性器最合的对象，就像对的钥匙插入对的钥匙孔，让彼此舒服到仿佛脱离现实世界。
我真的要骂人了，我刚刚算了一下。他现在33岁，然后10年前遇到一个大我10岁的大叔，他10年前23岁，大他10岁是33岁，33岁算什么大叔啊？
豪平大叔。
对啊，你写的什么烂东西啊？
33岁就是阿北了，我告诉你。
对，我刚刚想越想越不对劲啊。那我们继续回到正题，他说就这样子跟他维持了好几年顾炮的关系。我一开始不知道他有未婚妻， 吃到上瘾才知道，结果一切就这样发生下去了。不好意思，其实跟他的关系只有见面吃饭跟上床，平时不会聊天，讯息只是在讨论见面时间，一直觉得他只是把我当作是性爱工具，对我没有任何爱的成分，但我当时似乎蛮迷恋他的。
后来觉得这样实在不好，我也有点晕船，人生也该交真正的男朋友，狠心将他断开，迈向崭新的人生。几年后的生活也很顺遂，有稳定的职业还有生活，直到最近我不小心点开他好几年前的留言给我的讯息，他竟然叫我宝贝，这让我很意外，因为他以前每次都话很少，感觉他只是把我当做一个泄欲的对象。
他就是忘记你叫什么名字，所以你还走过去叫你宝贝。
Everybody is 宝贝 ，OK。
他说这个女生又是谁啊？赶快先叫一声宝贝好了啦。啊，我回了讯息给他，没想到彼此呢还是很想念对方。我们除了聊对彼此性爱的感觉，还表达了对彼此的喜欢。我们都很惊讶，经过了十年，那份爱恋感还没有改变。他甚至可以提到说，可以跟我做爱一辈子都不会腻。我也是这样觉得。
我现在内心很挣扎，我还想跟他约做爱吗？答案是非常肯定的。
你挣扎个屁啊，你就是
你没有挣扎，
你没有挣扎，你就是肯定了嘛。
但背后有太多的阻力，例如他的妻小、我的男友、彼此稳定的生活。撇除社会框架设下的游戏规则，就人生短短几年的观点，让对的钥匙插入对的钥匙孔，真的这么罪孽深重吗？也许再蹉跎几年，这把钥匙也是有年限的，到时心有余力也会力不足的吧。钥匙会生锈的。
谢谢阅读完很长很乱的文章，我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做，哎，这样子。我觉得你已经知道要怎么做了，你就是想跟他约会上床嘛，
继续把钥匙插入。
对 对，你就是想要继续就是 打通关嘛，就开这个门。但我总是会觉得说，我站在男性的角度啦，我觉得说你真的去这样子出轨的话，真的是对你男朋友太不公平了，就我不会去鼓励你做这件事情。那你要的话，你就是跟你男朋友分手。
但是我就想说这个。当初你们两个人心里明明就觉得没有喜欢对方，那为什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次聊起，然后就聊聊发现，哎，当初我们好像有喜欢对方，哎，这个感觉到底哪里来的？
做爱做出来的吧？
对啊，
阴道通行
证会有一种错觉，因为很亲密的关系会带给你这样子的感觉，
而且隔了十年的关系，你可能会对当年很多美化，我觉得会分开哈，很多人就是。过了五年十年之后，你会觉得说，哎，我们当时怎么会分开啊，就
一些细节已经不太记得了，
你忘记了当时分开的时候你有一些不开心的一些感受嘛，
不继续联络的原因。
对啊，尤其是人家还瞒着对方是有未婚妻跟你交往，我相信你当时分手一部分是生气，说哇靠，原来是
你骗我，
原来是遇到一个渣男。
对
对啊，你现在过了十年，你可能你觉得你现在也许，我们也还没有做什么啊，做什么，那就是光聊天的时候你又回想到当时，就像刚刚 Carol 讲的，又想到当时那个做爱的时候很舒服的感觉。
而且你现在已经33岁了，然后有一个交往七年很稳定的男友，你想想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事情不康的话，你会失去什么？
对啊，
你要承担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后果如果你可以承担的话，那你就继续下去。
对啊，
他应该就是觉得他可以承担，所以他想要继续做下去，
他想要得到我们的
认可吗？
但是我有想说，那她跟她做爱的那个爽度应该是胜于她跟她男友的，因为她跟她男友本来就有爱呀，也有做爱，那为什么这个人出现之后就把她的男友好像变成另外一个顺位了？
因为她说男朋友因为年纪大的关系，
哦，没有，没办法，
对啊，是没办法做的。所以其实确实性真的是爱蛮重要的一部分。然后我之前去公视主题之夜有一个主题，就是在聊说在爱里面的火花。他说你真的没有性的火花，其实爱不一定有办法能够持久维持下去。所以我认为说，那会不会是你低估了性对你的这个重要性？你有没有带着你男朋友一起去想办法治疗这个勃起障碍？
是，
对啊，
那这边年纪大了，
年纪多大？他那么喜欢交一些年纪大的对象，
他就都
有点大叔啦，
33岁他都是大叔了，说不定这个才35岁啊，就是年纪大了不行。对啊，就我觉得你有没有办法去？而且这个勃起障碍是什么样的状况？你们有积极去解决吗？如果今天你男朋友其实讲啊，反正你好像也没有那么热衷于性爱当中，那我也算了，也不用特别去治疗。就你没有让他知道这件事这么重要，
或者是他们很积极解决，但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了，然后女生一直用玩具来满足自己需求，可是现在很明显就是 完全满足不了你，嗯，那你有可能这件事已经现在已经种下了一个因了，那未来这件事还是会爆发，因为你这件事情你就是没有被满足，你很需要性。
嗯，还有一点我觉得是道德感，如果说今天他的道德感已经深到觉得说，哎，我睡不着觉，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对不起别人，
对，
因为他明明知道他的爱情会伤害到别人，他却还这样做。对，但如果他今天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人，他就会觉得哦，那我就是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就好了，反正人生那么短，就这样子，就 fuck it 这样。
因为他最后一段是说
人生
这么
短，
他把钥匙
这么长，
对啊，
对对对，
他的这么长。
对啊，
我还是想要讲一件事，你刚刚讲道德感嘛，好，我反过来讲个方向，背德感。我觉得他在追求那个刺激，就是对方也是有另一半。你现在33岁跟23岁所担心的事情不太一样。23岁觉得啊，你怎么可以骗我？你是渣男，我不想再跟你当狗狗底。到33岁，你可能会觉得说
好刺激哦，
对啊，又怎么样？
刺激，
对啊，就是这个背德感可能会冲昏你的头，让你觉得说，也许约个一次应该不会怎么样吧。但是就像雨山讲的，你真的跟他约起来，那如果事情不要扛，或者对方的太太， 我光是想到后续会有什么很麻烦的问题，就觉得头很痛。
我觉得这些麻烦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就是用做爱的爽，有比这些更好吗？对，因为这件事情更麻烦要去解决吧。
对啊，你看他说他聊着性爱还表达对彼此的喜欢，哎，对方人家是有妻小的，是有结了婚有小孩的，
还说他喜欢你。
对啊，啊，他同时会不会跟别人也是这样子啊？或者是说如果你们真的继续发展下去，你会不会不小心晕船？很多很麻烦的事情啦，
真的。
我相信一个定律，就是这个男生会怎么对他的
他怎么来就会怎么走，
前一个他就会怎么对你，他会瞒着他的妻小和你做这些事情，那他一定也会瞒着你去做其他的。
我觉得不要真的为了追求这个刺激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当然我们这样讲完，说不定其实说不定我们现在念信的时候他已经跟他再次是约炮上床了，就很难讲，说不定毕竟我们没这
开始 podcast 然后做，
对，就是他一边听然后一边听到一边做，然后听到这 podcast 说没货啊来不及了。但就会觉得说真的啦，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来得及的话，就是赶快悬崖勒马，然后赶快跟你男朋友一起去治疗勃起障碍。就是我觉得赶快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如果真的无法解决，你就衡量一下说那到底爱跟性，如果你真的是觉得很需要性的话，那你就跟这男朋友分手。
对，
然后最好你也想办法叫对方也是离婚，你再去接触这个。我们一直以来的回答都是这样子，就不要让自己去涉入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你不要去伤害别人啦。
对啊，但这种故事啊，这种小秘密，我觉得你也可以把它放在 XO 上面，
真的
耶，就这种东西最适合放在那边匿名的，没有人知道，说不定你还会遇到你的现任男朋友，就是回你讯息说，我觉得很好啊什么的。
我们真的有用户是发过一篇故事，是在说，我在交友软体上面遇到了我的前男友，他假装是，因为他是匿名的嘛，所以他假装是别人来跟他聊天，然后还问到一些对方以前的情感，对对对，所以他就可以去用另一个，他第一次听到他讲自己的真心话。
他怎么知道是认识的人？
他当然知道，因为发现讲话，然后他住哪里啊，然后还有就是对方透露的一些讯息，他就很惊讶说，他真的是我前男友。
天哪，乡野传奇，这就是 AI 你知道吗？那演算法就帮你算算啊，你就是喜欢这款的嘛。
对啊，你就是适合这样的人嘛。
对，还是推给你的这样。
对，
后来跟他有什么样的发展吗？
把话讲清楚了对不对？
没有，他没有承认他自己是他前女友啊。所以他就一直以另外一个女生的身份去问他，你觉得你前女友怎么样？为什么你会跟他分手？
哎呦，
对，
真的不爱他了吗？
那因为他就是做自己嘛，那个男生就把当时没有讲的真心话讲了出来，然后女生就会觉得，原来你跟我分手是这样哦，然后反而就是觉得很难过，然后呢，最后放下了。
反而就释怀，因为他得到他要的答案。
对，因为大家分手的时候都会讲一些场面话啊，说我会跟你分开，只是因为我觉得我工作太忙了，
我现在不想谈恋爱。
对对对对对，就是，但是他是因为他已经变心了，对，所以他反而可以知道真相之后就 move on。
大家知道这一招了吗？我刚还没有想过要用这一招呢。
可遇不可求，你以为你每次滑都可以滑到前男友前女友，这很难啦。好，我觉得最后我们还是让这个 Carol 来讲一下，你觉得 XO 这个软体跟别的软体不一样的地方，以及为什么一定要用 XO 软体呢？
我觉得你可以用很多个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会下载交友软体的人，他的手机里不会只有一个交友软体，对。那但是我们能给你的，可能刚提到的科技上面的安全性，你可以掌握自己的所有的资料啊，还有这些珍贵的回忆，那再来就是你可以真正的做自己，然后里面的人也是真的想要长期的跟你聊天的，对。那你也可以把它当做自己的日记在发， 就是可以去 aware 一下你自己现在的心理状态。嗯，对。那我觉得很多人现在会写日记嘛，那你可以把 XO 当你的日记，因为你还可以遇到一个人来跟他分享，跟你分享说，他看完你的文字之后，他很有想法。那他跟你交流之后，发现两个人是可以当朋友，然后有更深入的，对对对，所以。
他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方式让你去分享自己的东西，也不一定要泄露自己的身份，但是你可以真的在上面真实的做自己，用这样的方式，用说故事来交朋友，也许很适合那些创作者啦。
我觉得很适合艺人。
艺人吗？
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啊，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私底下最真实的样子去交朋友。他不会因为我们的外表，我们的光鲜亮丽的样子。黄浩平今天回去可以大量使用。
我等下留言写说，今天跟雨山在录节目的时候，谁他妈不知道我是谁啊？
说不定有一些明星真的有用我们的 app， 也不一定，
一定是有，
你
们做那么久了，对不对？现在越来越多明星。都开始在放飞自我，我前天才看到炎亚纶已经在 Threads 上面就写一些什么演艺圈记事
哦，真假的？
对，他已经在写一些说以前发生的
连载了是吗？
对对对，所以鼓励真的是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大家哈，如果你们有说不出来的话，不能够在真实生活当中讲的话，你们也许可以到 XO 去讲讲。那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不是说只能用 XO 这软体，我要需要什么需求就到不同的地方，那你有故事想说就到 XO 这样，
对，或者是真的想消除寂寞，
好，希望大家真的能够用科技消除寂寞。没想到吧，交友软体用区块链哈，我们这个有机会的话，你再去，应该可以进来就看到那个抱枕上面是那个交易平台什么的，
还是很熟悉的呢。
对，你不需要真的知道区块链在怎么样运作，但是真的是很酷，就是交友软体科技的一个全新革新哈。非常谢谢 Carol 今天帮我们解除消除寂寞感，感
谢
谢
Carol，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不要再寂寞了，要寂寞的话就上那个 XO， 大家一起享受分享寂寞。
聊一下嘛，
把它分享出去，就把它分出去当分子分母这样子，
可以可以可以，
好，拜拜
拜拜。